哦，除了贫血外，我总算是个健康人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说。他说我脸色发青，脾气真直爽极了。他的话倒也在理，我自己也注意到，跟这山上的人们相比，我的脸色确实青得厉害。在家时，我可没有觉察到。他自称免费而毫无保留地给我提出忠告，
他也真是一个有心人，我很乐意按照他的话去做，生活方式完全跟你一模一样。
既然我到了山上和你们在一起，我还能再干些别的吗？要是看在上帝的面上，我居然长出些肉来，那也没有什么损失。虽然你得承认“长肉”这个词听起来怪不入耳。在散步过程中，约阿西姆咳嗽了几次，看来他上山非常吃力。当他第三次咳嗽时，他皱起眉头，停下步来。你先往前走吧，他说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头也不回地急急忙忙向前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慢脚步，最后几乎停住，因为他看到自己在约阿西姆前面已遥遥领先。不过他没有环顾四周。一群男男女女的客人向他迎面走来。他早已看到他们沿着平坦的道路走上山坡半腰，此刻，他们正噔噔地走下山坡，朝他走过来，在他耳边响起各种各样的声音。他们一共有六七个人，年龄各不相同，有的青春年少，有的已上了年纪。他低头斜瞅他们一眼，心里只想着约阿西姆。他们不戴帽子，脸孔黑黝黝的。女人穿的是花色线衫，男人大多不穿大衣，也不戴手杖。这副气派很像那些不拘礼仪到屋外信步溜达的人。因为是下坡，他们就不必花很大力气，只要站稳脚跟，别走滑了腿，冲下去时不摔跤即可。实际上，这无疑是一种向下的自由滑翔运动，他们的步态轻飘飘的，表情和整个体态都令人有一种轻盈之感，别人见了恨不得也加入他们的行列。此刻，他们就在他身边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，他们并没有全被太阳晒黑。其中两个女人苍白得令人触目，一个骨瘦如柴，脸儿白得象牙似的；另一个又矮又胖，一脸雀斑，把她的容貌毁了。他们都定睛瞧她，厚着脸皮，不约而同地向她微笑。这时，有一个穿绿色线衫的颀长女郎掠过汉斯·卡斯托尔普身旁。胳膊几乎擦着他的身体，他头发散乱，两眼呆滞的半开半闭，一面走一面嘘嘘吹起口哨来。嘿，这简直太狂妄了！他吹口哨不用嘴儿，吹时嘴唇不但不翘起，反而闭得紧紧的。这嘘嘘声是从他内部发出的。一面吹，一面用呆滞的、半睁半闭的眼睛瞅着汉斯。这声音特别刺耳，粗煞尖利，重浊拖长，尾音急转直下，使人想起市售橡皮小猪的叫声。当冲在小猪肚里的气瘪下来时，就会发出这种哀鸣。口哨声是从他胸口某处不可思议地蹦出来的。吹罢，他跟着伙伴们继续往前走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呆立着凝视远方，接着，他匆匆向四周扫视一下。刚才那令人憎恶的口哨声势必是一个玩笑，一出预先安排好的闹剧。 他所能领悟的至少是这么一些，因为他回头望望这伙人的肩膀，看到他们正在大笑。一个粗壮的厚嘴唇小伙子，双手插入裤袋，不雅观地卷起了外衣，他甚至公然朝他歪着脑袋呵呵地傻笑。这时约阿西姆走来了，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几乎挺直身子向大伙问好，而且用立正姿势向他们鞠躬，接着他和颜悦色地走向表弟。
你干嘛板着脸？
他问。
那女人吹起口哨来了，
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。
她走过我身边时，肚子里发出嘘嘘的声音。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儿？
哎，约阿西姆轻蔑的一笑，接着说，不是从肚子里来的，你胡说。他叫克莱菲尔特，全名黑尔米内·克莱菲尔特，这声音是他气胸里发出的。
从哪儿？
汉斯·卡斯托尔普问，他心情异常激动，可不知究竟为什么这样。接着他又啼笑皆非地说，
你总不能指望我会懂得你们的切口吧？
让我慢慢说来，约阿西姆说，咱们一边走一边谈。
你的脚怎么像生了根似的？
刚才说的是一种外科治疗法，你自己也可以想象到，这是这儿常做的一种手术，贝伦斯干起来很有一手。你瞧，要是一只肺烂得厉害，另一只还没有病或者比较健康，那么就让那只坏肺停止工作一段时间，让它休息一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这儿刺了一下，在身体侧面什么地方刺了一下，究竟什么部位我也不很清楚。贝伦斯干起来非常出色，以后再在身体里注入气体，什么氮气之类。这么一来，那只像乳酪样的坏肺就不再呼吸。这种气体待在里面的时间当然不会长。过了半月光景，又得注入新的，这也好比给人充气，你也一定能够想象。这样，如果过了一年或一年以上，一切良好，肺部就因为得到休息而治好了。但当然不一定都能治好，这事儿甚至有点冒险。不过用气胸治疗总算已取得了良好成绩，你刚才看到的那些人都打过气胸，伊尔迪斯太太也是，她就是那个长雀斑的女人，还有一位是莱菲小姐，你该记得她是瘦瘦的，她躺在床上已好久了。他们已经组织起来，因为气胸之类的玩意儿很自然地将人们凑合在一起。他们自称半肺协会，这些人就此出名。但黑尔米内·克莱菲尔特是这个协会的一朵花，他能用气胸吹出口哨声，这是他的一种才能，远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。至于他是怎么干的，我可说不上来，连他本人也说不清楚。不过他路跑得快时，身体内部就会发出嘘嘘声，自然他用这个来吓唬人，特别吓唬新来的病人。另外，我相信他发声时要消耗氮气，因为他每隔八天就得重新打气胸。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。约阿西姆说话时，汉斯已由激动而转为欢乐，一面走一面捂住眼睛弯着身子。由于他痴痴的狂笑，连肩膀也抽动起来。
他们也登过记吗？
他费了好大力气才问出这句话，他竭力忍住笑，因而声音听来有些苦恼悲切。
他们有章程吗？可惜你不是其中一员，否则他们就能把我当作贵宾，让我入会，或者作为候补会员。你应当要求贝伦斯让你的肺也部分休息一下，也许你也会从胸口发出嘘嘘声的，只要你高兴这么做。学了这一套倒是挺有意思的，这是我生平所听到最有趣儿的事儿。
他说罢深深叹一口气，
请原谅我说了这番话，但你这些打过气的朋友他们的情绪也好得很呢、啊、瞧他们刚走过来时的那副模样。
同时你得想想，居然有半肺协会这种组织。他嘘嘘地打我身边擦过，真是一个疯女人，何况他们还兴高采烈呢。
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？
约阿西姆设法找一句回答的话。
我的天哪，他说，他们多么自由自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都很年轻，时间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，不久他们又可能死去。他们为什么要绷起脸呢？有时我想，生病和死亡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们不过是混日子的一种方式，只有山下人才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。我想只要你在山上住得久些，你迟早会懂得这个道理的。
真是这样，
汉斯·卡斯托尔普说，
我想我肯定会了解的。我对山上你们这些人也很感兴趣，可不是吗？一个人只要有兴趣，什么事都自然会懂得。不过我的问题只是，这个东西的味儿不对头。
他说话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雪茄烟。
这些时间我老是在想，我究竟哪儿不对劲儿？现在看来，问题出在玛利亚雪茄烟上，它的味儿可不美呢。我向你保证，它抽起来有些像混凝纸浆。
一个人消化不良时就会有这种味儿，这个我真不理解。
我早餐却比平时吃得多，但这不能成为理由，因为要是你吃得过饱，抽起烟来味儿特别好。你以为这是一夜没有睡好的缘故吧？也许这是我不舒服的原因。不，我非把这烟干脆扔掉不可。
汉斯·卡斯托尔普做了一次新的尝试后说，
我每吸一口，每次总叫我失望，硬抽下去是没有意思的。
他又迟疑了一下，就把雪茄烟扔到山坡下潮湿的松林间。
你可知道，我这下身体不舒服跟什么有关系？
他问。
依我看，这准是跟脸上该死的发烧有关系。我一起床，脸上又是热辣辣的，怪难受。我感到自己脸上似乎因怕羞而胀得通红，真见鬼。你刚到这儿时可有同样的经历？
有的，
约阿西姆说，我开始时有些不自在。
你不要大惊小怪，我已告诉过你，要习惯这儿的生活并不怎么容易，不过你不久又会正常起来的。瞧，这条长椅倒不错，咱们可以坐一会儿，再回院去。我还得做治疗呢。
道路变得平坦起来，它现在向达沃斯高地伸展，这里的高度是整座山的三分之一左右。通过一片挺拔稀疏和东倒西歪的松林，可以俯瞰下面的村落。它正明晃晃地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辉。
他们坐的粗陋的长椅靠着山崖的峭壁，
在他们近旁，一股泉水潺潺地向下流向山谷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